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6年不间断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美国大学课堂，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土耳其阿达纳市3月25日至27日举行了橙花节，几十万人参加节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在这3天中通过参加游行，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设立摊位，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许多人对法轮功感兴趣，并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许多人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字。26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街道举行了游行。此次检阅仪式在拖拉机牵引的拖车上举行，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提供了单独的拖车。在众多的人群中，法轮功团体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很多人都伸手取真相传单，了解法轮大法。阿达纳当地的考泽电视台还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进行了采访。
非洲西部国家多哥的法轮功学员2月21日到24日在多个城市举行了巡回讲真相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主要居住在首都洛美，在3-4天的时间里，从南到北跨越了400多公里的行程，经过了阿内霍、索图巴、索科德、达巴翁、新卡瑟和卡帕里梅等10多个城市，在露天市场、公共广场、旅馆等地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功法，分发法轮功传单，传播法轮功真相。在索科德、卡帕里梅和达巴翁3个城市，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书籍和相关真相资料，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学员们还准备去邻国贝宁和加纳进行新的旅程，向那里的人民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
自今年3月份以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虽然进入初春，气候乍暖还寒，但在市中心国会大厦旁钱币广场的行人依然是熙熙攘攘。每个周五和周六的下午，人们都会在这里遇到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在学员们的活动现场，舒缓祥和的功法展示、真相展板吸引着过往民众的目光。对功法感兴趣、前来了解详情以及表达对中共暴政愤慨的民众总是络绎不绝，很多人都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3月5日下午，来自拉脱维亚的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二话不说拿起笔就签了字。学员问她是否了解法轮功，她回答说，我知道这个功法非常好，我也知道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很愿意帮助制止迫害，这个字必须要签。4月2日下午，一对芬兰夫妇看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展板后感到很震惊，他们说这简直太残忍了。他们签了字并拍下了真相展板上所有的内容后，走上前和学员交谈。学员们向他们讲真相，并介绍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功法。明白了真相的夫妇俩特别感动，他们都很认同真善忍。那位先生听得眼圈泛红，他说， 现在整个世界正在变坏，政治家、媒体都像编程似的骗人，都在骗我们。如果大家都信仰真善忍，那这个社会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音乐人弗雷德在活动现场驻足观看了很久后，主动在征签簿上签了字。他说，谢谢你们，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但我会把所得到的真相信息都融入我们的音乐作品之中，努力把真相通过各渠道传递出去，帮助制止迫害。
16年不间断，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美国大学课堂。美国密西根州罗切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一教授一直在世界各地组织海外学习课程，教授世界宗教已经近20年。多年前的一次欧洲讲学，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布拉格、在柏林以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里，修一教授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修一教授回忆道，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我让我的学生去探索和参观一些地方，然后有的学生在布拉格看到了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们，并加入了他们。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相遇。修一教授说，2008年我在欧洲和家人度假，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行游行活动，他们手举着横幅，来自欧洲各个国家，他们希望引起人们对在中国的非法迫害法轮功的关注，我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是我在欧洲最难忘的个人经历。从那以后，修一教授把法轮功列为了自己课堂上的一个课题，从2006年至今，不间断的16年里，他每年邀请密西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课堂。修一教授回忆道，从欧洲回来后，我做了一些研究，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他们能给我的学生们带来法轮功的信息，特别是学生们无法从其他媒体或个人那里获得的不同角度的关于法轮功的信息。修一教授接着说，当我开始和密西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后，我才了解到，法轮功学员的社区弘法等活动已经有20多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么大范围的社区活动，在全世界都有这样规模的群体活动，在每个地区都有这样的人群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引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关注。我很欣赏法轮功学员的做法，和世界各地的民众这样的互动与联系。2022年2月22日，修一教授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在他的世界宗教课堂上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课堂上展示功法，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动功。随后4月2日清晨，十多名在校大学生加入了法轮功学员在特洛伊市的集体晨练。大学生霍顿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练功的时候感觉很痛，但练功后感到特别精力充沛，整个身体被撑拉开了，得到了很好的伸展，很舒服，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能量，非常纯正的能量。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霍顿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耻辱，共产主义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洗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非法的。他表示，听到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难过，让更多的人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迫害是很重要的。修一教授也说，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是给学生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这些真相故事学生们一旦听到后就难以忘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嫩江市法轮功学员朱孝清因在2020年2月疫情封城期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在被监视居住半年后，于2020年11月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李佩贤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骨瘦如柴，腹部肿大，双腿严重浮肿，2015年获释， 2022年初曾在狱中被迫害的腹部瘤子病症复发，于2022年2月23日含冤离世。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江吉兴、窦伟立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一年，近期被非法判刑。江吉兴被网判三年多，窦伟立两年多，孙建华一年多，李淑芬11个月。窦伟立、孙建华、李淑芬等法轮功学员2021年4月18日被青岛李村派出所、娄山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构陷。
北京密云区法轮功学员程志华、王玉华夫妇2021年6月被密云区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构陷。近期得知陈志华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王玉华被非法判刑2年。
河南许昌市禹州市法轮功学员马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2022年3月30日被许昌市魏都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马娟30多岁，2021年6月17日下午被禹州市国保警察上门非法抄家并绑架。
湖北孝感市云梦县法轮功学员李广清2021年7月30日晚上在云梦县黄香大道与建设东路交汇处给路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三个穿黑衣服的警察绑架。2022年3月3日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日前被非法判刑3年。
重庆市国防企业长安公司二厂冶金科的退休工程师、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柳珍老人，在协党人员长期迫害中于2022年1月1日离世。他曾被非法劳教2次，3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摧残，打毒针、灌毒药，被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严重损伤他的内部器官。协党人员长达10多年对他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控，还在他家门口搭建一间小屋专门监视他，派9人三班式、脚跟脚式的跟踪监视。监视人员受上级机关唆使，经常对王柳珍老人毒打、推拉、辱骂，曾用木凳打断他的鼻梁、推断他的双腿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425上访真相，从1996年到1999年。23年前发生的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之事，也称中南海事件，其实是一个维护中国社会道德根基的自发活动。去的人之前没人知道结局会怎样，只抱着一个舍身维护真理的信念。如今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相，然而也还有众多 Z 时代、千禧代的年轻人，包括熟知中共整人历史的很多中老年人，不但不了解事情原委，还被灌输了误解。今天在42523周年之际，我们为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底线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第一部分，从1996年到1999年。1999年425的酿成从1996年就开始了。事到如今，明白人都知道了，中共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整人史，中国人的血泪史。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北京之后，更是平均每10年挑出一批人宣布为敌人，随之对这批人施行名誉搞臭、经济搞垮、肉体消灭。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又一次政治整人运动的信号，名誉搞臭开始了。果然，1996年7月24日，中共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 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接下来1997年1月和7月有人插手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的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网罗罪证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法轮功日益上升的口碑与威德，当时平均每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学练法轮功。对此江泽民妒忌难耐，罗干更是想借江泽民之手达到他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1998年7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违法的先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再组织全国范围搜集罪证。公安部一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而不再是暗中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然后提出要掌握法轮功学员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被派到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然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修炼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结果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但是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从那时起政协较量更为严峻，每次罗干等人造势都有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努力逆转不良的社会影响。例一，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法轮功辅导员及义务组建练功点、义务为法轮功学员服务的学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这些莫须有名义的罚款，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这种情况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坦然面对调查了解。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法轮功在祛病健身、维护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显著效果。民间在北京、广东、大连、武汉的调查得到类似的结论。1998年5月底，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放了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中批判法轮功如何有害，之后北京电视台在播放对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法轮功练功点采访学员时的镜头时，点名法轮功是封建迷信。何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中共的所谓三个代表扯上关系，因此被人称为科皮。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并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该节目播出后，为了制止这种名誉搞臭活动的蔓延，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练功受益的经历，指出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不符合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会大面积误导观众和社会舆论。法轮功学员的这次上访发生后， 了解到事实真相的北京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很快，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练功，还有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作为更正。例二，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罗干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还把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的打压铺路。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乔石是中共元老，尤其是从1985年到199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乔石都是全国政法系统最高长官。然而，乔石等老干部得出的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425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让江泽民极为不满。法轮功创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让江泽民妒忌的发狂。1999年的天津事件是迫害升级的第一步。北京电视台事件之后，北京终于形成了不报道的氛围，让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气功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争论、不报道得到切实实施。面对这种情况，罗干及其联金合作修并不想善罢甘休，他们把主意打到了北京附近的天津市。1999年4月11日，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继续引用不实的事例，指名诬陷法轮功，继续实践名誉搞臭的政治策略。如前所述，合作修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前的1998年5月，何作修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后来北京电视台知道自己被利用，就不再采用何作修的任何东西。何作修的文章在天津发表后，4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他们自觉地保持安静和秩序，他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留出通往学院各处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可是对待和平的上访群众，1999年4月23、24两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45人被抓捕，有的法轮功学员当场受伤流血。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说到上访，因为只能听到中共的宣传，所以后来的很多年轻人，或者长期浸泡在中共宣传里的一些中老年人，先入为主，尽管看到身边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为人，还是一听法轮功就想到围攻，表示疑惑。其实不管任何人，当你敞开心扉时，就会发现 在当时的中国，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遍布各行各业，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读法轮功的书，修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共性是，无论个人原来的起点高低，都自愿遵循真善忍来提升自己的身心境界。他们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际矛盾，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光明。上访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想过的，更不用说围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诱发1999年425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施行大面积打压，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制造事端。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只是又一个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善良努力。第二部分，425事件始末。1999年4月25日，自发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但出发点相仿，经历相仿，所见相仿。23年来，明慧网已经发表了诸多的见证文章和回忆录，以下是我们摘录的点滴见证文字。见证之一，一位50年代的留苏生及七个科学领域的法轮功学员写道，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我觉得这部伟大的法是对我困苦一生的奖励，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比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关于何作修在天津发起对法轮功新的一轮攻势，我是从一位同修的电话中得知的，他告诉我说，何作修跑到天津，通过杂志如何诽谤法轮功，当天津学员去说明情况时，大批武警前往殴打并逮捕了大法学员。这位学员说，他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去反映情况，第二天一清早，也就是1999年4月25日，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信访办。走到信访办所在的福佑街，那里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福佑街马路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武警指挥车来回穿梭，颇有一点紧张气氛。过了一会儿，由武警指挥让马路东侧站在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外面的学员站到马路西侧去，这项队伍重组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街西的场地明显的拥挤起来，垂直马路方向每行十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几乎转不开身。顺着府右街马路，学员队伍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见证之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当年正在中科院读博士，他在见证文章中写道，4月24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练功点。我到学员家门口时，学法已经结束了，大家正要离去，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边走边简单的介绍说，何作修在天津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文章，污蔑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指法轮功会亡党亡国。此文与近年来先后出现的十余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如出一辙，于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的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用意一脉相承。该通知导致新疆、辽宁等地公安机关视学员正常集体练功是非法集会，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甚至非法打骂、罚款、拘禁、关押。4月25日早晨，我到达福佑街北口时大约7:30钟，福佑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 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见证之三，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下面的一个场景。练完动功后，三五成群的北京大法弟子以及外地赶来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我们随着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边，当我们到达府右街口时，警察不让我们继续往里走。早上上班时分，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和平常一样的在马路上穿行。我们的诉求很明确，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一个胡同路口，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蹲在马路旁，一个可能是便衣警察的中年人问他，谁叫你来的？他回答，我的心叫我来的。他简短的回答道出了我的心声。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再一次深深感动了我。当晚九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家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是外地的学员多是由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我在事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时得知，据官方秘密文件中披露的425万人大上访人数远不止一万人，而是数万。第三部分，425评价。虽然未能遏制中共内定的打压计划，但425让许多人，包括当时在场和不在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深刻见证了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的内在，坚守良知的勇气。随着真相的日渐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425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道德丰碑。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全球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假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那个时刻真的让天地感动，后世流芳。无论黑暗势力显得多么强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政要放弃道德底线，宇宙的真理是不会因为人而改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每个人都有接受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生负责。看清真相，坚守良知，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世获得精神自由，死后在天庭与亲人团聚的关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不能让依赖心等人心害走了同修，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号。明慧网关于同修的依赖心崇拜心害了同修方面交流文章报道很多，现就我们本地最近又发生了一位同修在大家的依赖心的压力下被旧势力钻空子，以病业方式拖走了肉身的惨痛损失一事，在同修的建议下写出此文，意在提醒没有向内检查自己的依赖心对同修不善的心的同修们，向内找一找，别再让自己的行为害了同修。仅举几例离世同修的情况。 例一， A 同修离世前曾参与协调、技术、购耗材等等多方面的事情，接触同修的面很广，自己还有车又有热心，所以同修无论是正法救人的事还是个人生活中的琐事，无论大事小事， A 同修能办的不找别人都形成自然了。 A 同修自己经商有店铺，每当我去 A 同修店铺时，不是由同修在那找他商量做正实法的事，要么就是闲聊，聊聊就是半天过去了，很少没有同修在他店里的时候。同修们也多次提醒过 A 同修一定要放下干事心，多学法，然而大家对 A 同修的依赖，同时崇拜 A 同修有办事能力等等，导致 A 同修长期达不到静心学法，最终突然离世，年仅52岁。例二， B 同修是位国家重点高校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被邪恶骚扰过，后流离失所到异地。他在集中的资料点一人度过了多年的孤独、寂寞、拮据的生活。曾经接触过 B 同修的人对他的言谈举止、对法的理解、制作的真相材料、机器的维修、技术的开发等等，都是佩服有加，同时也带着很重的崇拜和依赖。有一次 B 同修和几位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被抓， B 同修经绝食反迫害闯出魔窟。外地有个整实法的项目，听同修说 B 是最佳人选，经协调后，外地同修去接 B 同修时，一见面，其中有位女同修就顺口说了一句：“宝贝，指 B 同修，我们接你来了。”在场的一位老同修听了这话都愣住了，还没见过面，就带着多强的崇拜、情和依赖心。后来在该地， B 同修和当地同修出去发资料，被邪恶迫害判刑。 B 同修在黑窝一直绝食犯迫害，不幸器官衰竭离世，年仅47岁。例三， C 同修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共十来年，在黑窝里受尽了数不清的各种酷刑折磨和长期的超负荷体力劳动，九死一生，正念闯出魔窟，回到家已妻离子散。为了维持生活，在建筑工地干重体力活，生活得很节俭，省下钱买台摩托车，目的是为了和同修长期配合，大面积出去发放真相资料、制作真相资料、参与协调与其他正实法的项目方便。这样一来，同修就依赖 C 同修，说有事找他骑摩托来得快。例如一位女同修在家给孩子做饭，想起来要用肉，就给 C 同修打电话说买点肉送过来。当时在场的同修说：“你为什么不让你孩子爸买呢？”同修说：“他买不好， C 能买好。” C 同修毕业离世后，边远地区的同修听到他离世震惊，觉得 C 同修做了那么多正实法的事情，还把 C 同修当作榜样，修得那么好，怎么还能离世呢？回过头来想想，如果 C 同修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的同修会怎么动念呢？会不会埋怨？会不会不再认为 C 修得好呢？其实正是这些做法和想法都已经偏离了法，旧势力才得手拖走同修的肉身， C 同修才52岁。例四， D 同修是位技术同修，原是大型国企的优秀职工，因坚持信仰被单位开除，妻子承受不了打击离婚了。多年来他靠父母每月给几百元做路费，一直奔波往返五六个县做技术，有时候到同修家边做技术边交流。同修听 D 同修谈修炼体会和对法的理解后说：“你看 D 同修悟得多高，修得好。”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连和尚都深口意，我们那么多大法弟子却完全不想什么样的思想言行才是善念对待 D 同修。某 D 同修之间有间隔，机器坏了，本地同修会修也不着，跨地区也得找 D 同修去修。 D 同修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一般不在同修家住，每次都很早从家就出发，往返很辛苦。有一次外地同修请 D 同修去修理机器， D 同修出发前用信箱就和同修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D 同修提前到那里等着，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同修踪影。后来 D 同修去了另外两个同修家都没人， 地同修注意电话安全，外出从来不带电话，到了下午只好白跑一趟回家了。到家看看信箱是不是对方有变化了，结果对方指责埋怨地同修不守时，不像修炼人等等。过后我见到地同修时，他对我说此事时那种表情很无奈，但是地同修这么长时间还是一如既往的为那个地区修机器。其实所有做资料的同修一开始就应该养成正确的概念，机器坏了要先修自己再修机器。那些机器老出故障的人通常可能都不在修炼状态中，需要很好的调整自己才能做好救人的资料，否则机器也被连累着遭殃，这不是技术同修能代为解决的。我弟也有同修能买电脑和装系统，做得都很成熟，可是和弟同修走得近的同修说不让当地同修买，还是弟同修买得好。其实弟同修没有银行卡，没有微信，在网上购物都是借用常人给付款，很不方便，都办妥当了还需要跑一趟送到异地。现在回头想一想，太依赖太崇拜他了，只顾自己，没有用善念为他着想，让他长时间的奔波于做事的劳累中。地同修走后，我见到他母亲时，老人家说你们有个嘴就能指使他。他走了，40岁刚过。造成以上四位男同修离世的原因，个人体悟真的是由同修们的人心让旧势力抓到把柄借口迫害的因素。正法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坚信师父和大法，从现在做好吧，让我们互相提醒，走正走好这最后最关键的修炼路，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殷切期盼，不负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除邪恶展板过程中去掉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中共邪党自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不仅利用电台、电视、报纸来污蔑大法，而且还利用展板、宣传栏等来毒害世人，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我去掉了怕心。本地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在成立之初就在其门前立起来一块两米见方的宣传栏，里面全是污蔑法轮功的内容。而综治办位于市区中心，每天从其门前路过的行人数不胜数，我也经常由此路过，每每看到此景心里非常难过。同修们为了救人都在风风雨雨中天天抓紧时间讲真相，而这里却在不断的放毒，不知毒害了多少不明真相的众生。正念告诉我必须尽快清除，不准他再害人。可是抬头看看综治办二楼的那三个高清摄像头，我就有些害怕了。这些年来我也多次受过邪党迫害，曾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心里想邪恶会不会查到我，会不会招来更大的迫害呢？那段时间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怕心时时反出来，可我是大法弟子，清除邪恶，不让他害人，这是我的责任，责无旁贷。于是我大量学法背法，坚定正念。这样过了几天，我感觉正念强了，怕心也不那么重了。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终于把那害人的展板清除了。可是过了几个月，同修告诉我这个宣传栏里又贴上了好几张污蔑大法的宣传页，还贴得很结实，同修说用刀子刮也费劲。这次我感觉正念很强，到了晚上我就用准备好的自喷漆把那几张毒害世人的宣传页给毁掉了。从此以后这个宣传栏再也没有贴过类似内容的东西了。又过了段时间，这个宣传栏也拆除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修发现自己单位家属院门卫处张贴了一张公安局有奖举报通告，内容是举报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有奖等内容，一时不好清除。 来和我商量能不能帮忙清除。我听说后事不宜迟，立即赶往那里。该家属院位于市区中心大路边上，在公路的人行道上就能看到值班的门卫保安，大字报就张贴在门卫值班室的窗口处，保安就在值班室的窗口处坐着，他就像在守着那张大字报一样。当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可怎么办呀？不行就再拖一拖吧。但是转念又一想，拖的时间越长，看的人就越多，受毒害的人就越多。正念告诉我不能再拖了，现在就开始行动。于是当天上午我就骑车到了那里，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傅叫值班的人走开。果然不长时间，我看到一保安从值班室走出来，朝一家属楼走去，转眼不见了踪影。事不宜迟，于是我戴上彩色头盔，骑上电动车到了那张大字报前，迅速把它扯了下来，揉成团装在车筐里，迅速离开。通过这一次清除大字报的过程，我感觉师傅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的东西。还有一次在与同修交流中说起，在某家属院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张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挂得很高，而且是用钢钉钉着的，不好清除，已经有段时间了。我听了觉得不能再让这害人的东西存在了，于是我让同修领着我去看了看，发现宣传栏的底部到地面约有两米，确实很高，如果自己动手清除的话得用好长时间，还不一定清除掉，而且在院门口处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很容易被发现，不好清除。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还是让他们自己清除吧。于是我和同修商量好，由同修在家发正念，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上凳子和自喷漆，迅速把邪恶的展板喷了一层黑漆，到第二天去看，他们自己乖乖地把展板拆了下来。有些展板好清除，在自己怕心小正念强时很快就能清除，但有些展板就不好清除，就需要同修一起配合才能完成。有一次我从镇政府路过，看到镇政府大门口的旁边有个宣传橱窗，里面有四张污蔑法轮功的大展板，该宣传栏距离镇政府的门口值班室很近，正好在门卫值班人员的监视之下，前面就是广场，特别到了晚上，来来往往的人更是不断，要想清除就必须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打开橱窗，取下展板迅速离开，时间越短越好，这就需要同修配合。我回家后与同修商量要尽快毁掉展板，以免毒害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当天下午我骑单车先到橱窗前后看了看，橱窗的后面分两块，两头插销的位置都用铁丝拧着，因离门卫太近，要想不破坏橱窗又要短时间内取出来，我感觉有很大的难度。回家和妻子说了情况，决定还是等哪天晚上下雨的时候打着伞再行动吧。可又一想，这么邪恶的展板多待一天，不知又有多少世人被毒害，于是我俩决定当晚去撤除。师父看我们有去销毁邪恶展板的正念，刚吃过晚饭，天上突然下起了雨，心里一阵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着伞做掩护去撤除了。于是我骑车带着妻子直奔目标，因下雨，橱窗前面广场散步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时不时来往的车辆，在值班室里的灯一直都亮着，隔着玻璃就很清楚地看到值班人员。妻子给我看着值班室的人，我来拆，于是我就用准备好了的钳子拆四个插销位置的铁丝，大约用了七八分钟才把铁丝拆下来。妻子打伞挡着我，我迅速把四张展板揭下来，因为每张展板有一米多高，还是用很厚的那种白塑料板，在现场销毁动静会很大，幸亏我出门时烧上了一个大编织袋。我们把邪恶的展板从中间轻轻折了一下，装入编织袋，把橱窗扣好，提着袋子迅速撤离，过程非常顺利。自从这次撤走展板后，我发现那个橱窗里再也没有贴过有关污蔑法轮功内容的东西了。记得那一次，我发现我所在小区的门口右边两棵树中间挂了一幅大约五米长污蔑大法的横幅， 因横幅离门卫门口很近，不好操作。回家后，我就和妻子一起拿上裁纸刀，走到那块横幅前，一人一头，趁门卫保安不注意，迅速用刀子把绳子割断，整个横幅就掉了下来。但在人来人往的大道边，那么大又不好取走，我和妻子又回家用了好几个小塑料袋子装进墨水，把这几个袋子敞着口扔到那个横幅上，害人的横幅就面目皆非了。第二天横幅就被物业清理了。就这样，在师傅的保护下，我们在人来人往的大门口清除了毒害世人的邪恶横幅。2018年，我市公安局在每个小区和农村村委宣传栏里都贴了举报法轮功学员发资料有奖的通告，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挨个小区的查看，一一清除。清除完了市区的，我们又开车去各乡镇去清除，仅这一次就清除了大概有50多张。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怕心时不时的冒出来，但最终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了怕心，正念清除了这些害人的东西。谢谢师父，谢谢配合的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